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非常高兴今天下午我能够再次与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主的话语。
好高兴今天就可以一起来同大家去分享神的话语。
特别是今天我们在还是处于这个瘟疫的这个情况当中，还在到在待在家里的。
特别在现在这个时间，仍然在这个瘟疫当中，我们仍然留在家里的。
我相信弟兄姐妹们可能也有很多的这个经历哈。
我相信弟兄姊妹们都有很多的经历。
各种的情绪经历是可能以前没有经历过的。
各种的情绪的经历可能以前是没有经历过的。
对我来说这一次的疫情，我在我还是在上一排在马来西亚的。
我的在疫情的时候我当时仍然在马来西亚。
也要谢谢很多弟兄姐妹为我祷告。
亦都多谢弟兄姊妹为我的祷告。
特别是我在疫情相当严重的马来西亚相当严重的时候，忽然就有个感动要早点回家。
特别在疫情的马来西亚特别严重的时候，我有个感动是要快点回家的。
师母祷告的时候也是觉得有同感。
师母祷告都是有 同一个感觉。
所以我就提早本来三月尾 回来的，我就提早变成三月十七号回来。
本来我是三月尾回来的，但我就因为这个感动我就提早在三月十七号回来。
没想到马来西亚的三月十八号封国。
没想到原来马来西亚三月十八号就封城。
我坐的班机是三月十七号十一点三十分晚上凌晨的时候。
我就坐的飞机是三月十七号晚上十一点半的时候。
感谢主那个班机没有延误，不然就飞不起来了。
感谢主那个班机没延误，如果不是的话就飞不到了。
到现在马来西亚还没有解封的，还没有。
到今天马来西亚还没解封。
所以对我来说我也感恩上帝的保守，特别的介入让我能自动平安回到家。
所以我也都感谢上帝介入保守让我可以平安回到家。
今天我要以保罗的这个以弗所第三章来分享关于祷告的课题。
今天我会以保罗的以弗所书第三章来分享这个祷告的课题。
刚才我们已经念过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了嘛。
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以弗所书第三章了。
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求父神赐福我们这个分享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求神赐福我们这个分享的时间。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
因为你是活着的主。
因为你是活着的主。
无论我们所遇到的状况多么困难。
无论我们遇到几困难的状况，
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常常与我们同在。
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常常与我们同在。
我们也经历到上帝给我们同在。
我们也都经历到这个 上帝与我们同在。
有时候很顺利，但有时候不顺利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顺利，也都有时候是不顺利的。
也求主帮助我们有这个信心跟随你。
也求主来帮助我们有这个信心去继续跟随你。
求父神用今天的话语，用保罗以弗所第三章的话语来勉励我们。
求主借用今天保罗以弗所书第三章来勉励我们。
求父神建立我们的信心。
求父神建立我们的信心。
这样子祷告，
我们这样祷告，
奉基督耶稣得胜的名字求，
奉基督耶稣得胜的名字祈求。
阿们。我们知道以弗所是今这个时候土耳其的国家的一个城市。
我们知道现在的以弗所是位于土耳其这个国家的一个城市。
所以土耳其这个国家基本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
土耳其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
保罗就住在这个土耳其的这个东南部的大蜀那个城市。
保罗就住在土耳其的东南边一个大蜀的这个城市。
看到个大蜀，我这边一个大蜀。
看到那个大蜀那个城市。
以弗所就在西部的这个方面那个部分。
以弗所就靠近在 西边的西岸那边。
当然今天的这个土耳其的这个城市最重要的是那个伊斯坦堡。
今日的土耳其最重要的城市就在伊斯坦堡。
原来这个土耳其以前这个特别是这个部分伊斯坦堡呢这个城市很重要的。
土耳其以前的也都在这个伊斯坦堡这个城市是 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城市是连接亚洲和欧洲的。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城市是连接着亚洲和欧洲的。
伊斯坦堡也是土耳其最大的城市现在。
伊斯坦堡亦都系而家欧洲最大嘅城市，
是这个国家的经济文化历史的中心，
系呢个国家嘅经济文化嘅中心。
所以没想到，其实伊斯坦堡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很必经之路，特别是古代的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
冇谂到原来伊斯坦堡呢个地方亦都系古代嘅丝绸之路必经之路。
我想很多人也不知道这个道路的存在。
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道路的存在，
特别是我这几年都研究丝绸之路，
特别我这几年做丝绸之路的研究，
古代一条路是很古老的道路叫丝绸之路，
古代一条路很古老叫丝绸之路，
因为是从东方的西安长安一直连接到安提亚，
因为在 古代在从东方的长安一直连接到西方的安提阿，
从安提亚以后呢，也有一条道路北上去土耳其的。
在安提阿之后，亦都有一条路是北上去土耳其的。
这是从中国的这个敦煌附近的博物馆里面的一个这个图案。
这幅图就是拍摄在中国敦煌的一个博物馆里面的图的相来的。
对。所以你看那个这个博物馆的图片里面告诉我们说，从安提亚有一条路北上，一直上去安卡拉，一直接到伊斯坦堡，去到希腊去的。
咁喺个博物馆呢张相就表明到喺嗰个地方有一条路系北上去到安提阿，跟住去伊斯坦堡，跟住去到希腊。
从那边一直跑下去，连接到西部，特别是用船可以到意大利去的啦。
特别在那边连接到西部之后呢，可以经过船呢就去到意大利。
那么今天是看到土耳其出名的叫以弗所城。
我们今天所讲到的就是一个土耳其另外一个很出名的城叫以弗所城。
像你信主这个有一年或两三年的话，应该听过以弗所这个城市吧。
如果你信主有一至三年，我相信你都听过以弗所这个城市的了。
以弗所是以弗所书嘛，这个地
因为你听过有以弗所书这本书嘛，
保罗特别是写了一封信致给以弗所的城市的弟兄姐妹，
因为保罗是曾经写过一封信是给以弗所的弟兄姊妹。
以弗所城是属于亚细亚省的一个大城市，
以弗所城是属于亚细亚省的一个城市，
它就在那个西部里面一个靠近海边的一个大城市。
它就在西部那边靠近海边的一个大城市。
弟兄姐妹们去过土耳其吗？
弟兄姊妹有没有去过土耳其呢？
弟兄姐妹有去过以弗所城市吗？
弟兄姊妹有没有去过以弗所城市呢？
可能有些人去过，但是有些很多人还没去过的。
可能有些人都去过，有很多人都没去过。
要是我邀请你们去，你们要去吗？
如果我现在邀请你去，你们想不想去？
免费的，
不用钱的，
用视频一起去吧。
我们用这个视频一起去吧。
好，我们一起看看这个视频。
我们一起去看这个视频。
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带给我们知道，当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希望这个视频也都带给我们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特别是地理跟文化历史里面，它是什么一个城市。
特别在地理文化的情况里面，它是一个怎样的城市。
好，我们大家一起看看。
我大家一齊去睇睇。是以弗所的古城，
没想到两千年到现在还保留一些的古迹。
我想到二千年到现在仍然保留了这个的遗迹。
记得这保罗走过的地方啊。
这个是保罗去
保罗走过的地方啊，记得。
我在路上一直在谈话。
我们在路上都有跟其他弟兄姊妹交谈。
这是我去年十月份带一个中国的团队去探访一部书拍摄的视频。
啊，这个是我们去年十月份是带一个团队去参观以弗所的。
啊，我是他们的属灵导游。
我当时是他们的属灵的导游。
从这边望下去的话，就看到那个很著名的图书馆了。
我哋再行，我就睇到去左手边嗰一个图书馆。
哇！你看我走路起来非常的喘气。
你睇我走路嘅时候都好喺度喘气嘅。
因为要赶时间。
因为我哋好赶时间。
是他的市场。
呢个系佢嘅市场。
这个大道很出名，一直沿到那个海口海岸。
啊，呢条路好出名嘅，一直去通到海边。
就是在那个图书馆前面啦。
啊，我哋而家去到那个图书馆嘅前边。
第三次是专门是拍摄的，因为我的效果好。
这是很出名的这个戏剧场。
啊，呢个系好出名嗰个剧场。
好，谢谢，我们的视频到此为止。
我哋嘅视频到此为止。
就这边好看吗？这个视频，
等次节目好唔好睇呢个视频？
好不好看啊？
好唔好睇咧？
相信会，看起来好像有机会的话，你们也想去了，对不对？
睇过之后，你系咪有机会都好想去咧？
感谢主，这个就是以弗所的海边。
感谢主，呢个就系以弗所嘅海边。
我相信保罗也见过这个海边的。
我相信保罗也都见过呢个海边。
以弗所城市真的是很庞大嘅城市。
以弗所系一个好大嘅城市，
而且是很富有的城市。
而且系一个好富有嘅城市。
你看到一个这个所发掘出来的房子多么的漂亮。
你睇翻呢个发掘出嚟嘅屋有几靓。
因为以弗所城市是交通中心、商业中心、政治中心。
因为当时以弗所是一个交通、商业和政治的中心。
所以很多的物资、很多的金融都来到这边了。
所以很多的物质、金融、都来到这边的。
这是以弗所、城市里面的一个大城的路。
这个是以弗所城里面大城的路。
刚才我也带你们走过去了。
刚才我也跟大家走过。
特别是我心中里面很多的这个感触，因为知道保罗曾经这边走过，
我心里面特别有很多的感触，因为我知道保罗曾经在这里走过，
所以在那拍个照片的时候有很多的感触，因为保罗是蛮爱这个城市的弟兄姐妹的。
我在那里拍张照片的时间，我心里面有特别的感触，因为保罗是特别爱这个城市的弟兄姐妹。
待会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来到第二点，是保罗为以弗所的外邦教会代祷。
第二点我们所讲的就是保罗为以弗所的外邦教会去代祷。
第三章第一节说，因此 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
在第三章的第一二节那里讲到，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作了基督被囚的，替你们祷告祈祷。
我们知道保罗是犹太人。
我知道保罗是犹太人。
他是一个主所托付特别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
他是主所托付特别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
我觉得他本身住在海外的话，一个犹太人肯定有很多的方便。
我相信去一个住在海外的犹太人一定有去的方便。
他对两个文化都很清楚，
因为他对两个文化是很清楚。
对犹太人 有负担，有这个使命，也对外邦人有这个使命。
他对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有这个负担和使命。
因为他本身就有两个文化在其间。
因为他自己本身都有两个文化在里面。
现在保罗特别说，我为你们外邦人为你们祷告。
他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为外邦人，特别为你们祷告。
所以我们是不是犹太人的就属于外邦人了。
我们不是犹太人的话，我们就是外邦人。
所以保罗特别为以弗所的外邦人为他们祷告。
所以保罗特别为以弗所的外邦人祷告。
我们知道保罗到处传福音。
我们知道保罗去到处传福音。
他是在这个以弗所当中里面也想传福音得些果子。
他也都想在以弗所里面传福音去得到一些果子。
那弟兄姐妹们，2000年前的以弗所这个城市的居民，可不是那么良善的，或者是那么简单的。
啊，弟兄姊妹啊，2000年前的以弗所里边的人民呢，不是咁友善的。
所以他们是很多这个背景呢，是异教的背景呢，是不容易传福音的。
他们有很多异教的背景是不容易去传福音的。
特别是当中在《使徒行传》史上提到，他们有一个很喜欢拜的雅典米神的这个风俗。
《使徒行传》第19章那里特别提到，他们很喜欢去拜一个叫雅典米神的这个风俗的。
所以有些人靠这个生意呢赚了很多钱。
有多人靠着这个生意去赚了很多钱。
但保罗在以弗所带领这些人信主了之后，他不高兴了。
所以保罗去到以弗所带了人信主之后，他们就不高兴。
26节说，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
他这个经文讲到，保罗不单在以弗所，也在亚细亚全地去引诱迷惑很多人。
所以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
讲到人手所做的不是神，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
所以因此呢，他们非常不高兴。
所以因此他们很不高兴，
想尽办法来抵挡保罗他的同工，
想尽办法去抵挡保罗和他的同工。
这是说一路上现在的一个雅典米的神明的塑像。
这个就是那个亚底米那个神像的那个雕像。
今天在城市里面还可以看到的，
今天在那个城市里面都是看到这个雕像。
所以他就因此这个缘故呢，就轰动了这个城市了，因为很多人反对保罗。
因此呢，就整个城市就很轰动去反对保罗。
所以他们怕这个他们雅典米的神庙的这个威严呢，这个所敬拜的女神的威容呢，就消灭了。
他怕这个亚底米神那个的威严就被消灭。
所以他们大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雅典米啊！”
他们就大喊啊，大哉以弗所人的亚底米亚。
甚至整个城市都轰动起来了。29节说，
29节讲到整个城市都轰动起来，
众人就拿住以保罗同行的这个马其顿人该犹和亚里达古。
众人都拿住同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犹和亚里达古，
就齐心涌进的戏院里面去了。
去齐心涌进个戏院里面去。
这个戏院是刚才我所看的这个地方。
个戏院就是头先嗰个剧场嗰个地方。
这个戏院是很大，可以坐大概25000人啊。
嗰个剧场系好大，可以坐25000人嘅。
你可以在下面里面这个台阶下面那边的这个平台可以那边讲话很大声，都很多地方都可以听到你的声音的。
你可以在下面讲嘢，佢嘅设计就是一讲嘢会个全声好大嘅，周围都听到你所讲嘅声音。
所以保罗同工这边就受到这个阻挡跟逼迫的。
所以当时嘅保罗系受到阻挡同逼迫。
现在我们没有机会看到那个非常堂皇的这个雅典米神庙了。
我哋今日睇唔到呢个好堂皇嘅亚底米神庙。
我们今天有些绘画师能够尽量把以前的很威风的这个雅典米神庙把它画出来。
我们今天有很多的画师就将当时的那个很威风的亚底米神庙画出来。
这雅典米神庙原来是古代2000年前世界七大奇观之一。
在古代2000年前呢，这个亚底米神庙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
Yeah， 但是呢，今天我们要看看他只看到一个远远看到一个柱子那边。
我哋今日只能够睇到远远去睇到一个柱。
这个地方已经是没人居住的一个荒废的地方了。
而家呢个地方已经是冇人居住一个荒废的地方。
从近看的话，它基本上只剩下一个柱子罢了。
喺今日嚟讲，佢其实净系得翻剩翻一支嘅柱。
作为留念吧。就是曾经这个地方，这个被人建造起来的，
作为留念啦，因为佢系曾经喺呢度被人手所造成嘅、建成嘅。
Yeah， 我们在当时有一个很出名的图书馆，这边
当时亦都有一个好出名嘅图书馆。
这边告诉我们里面很多人看书啊。
呢个同我哋讲到里边好多人睇书。
各种各样的书都有哈。
各种各样嘅书都有。
包括一些邪术的书也有哈。
包括一啲邪术嘅书都有。
所以他们也是很流行的，
所以他们也都很流行。
当时迷信的一盛行的时候，保罗也碰过这个难处的。
当时保罗也都碰过这个难处。
十八节说，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书说自己所行的事。
十八节讲到，那已经信的有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
是别说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
十九节讲到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在众人面前烧。
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合五万块钱。
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合共五万块钱。
今天的钱跟以前的钱不一样，对不对？
今日嘅钱同以前嘅钱唔一样，系咪？
今天一块钱多不多啊？
今日一蚊多唔多咧？
以前我小时候五毛钱，五分钱也是很多的。
我细嗰阵时啊，五分钱已经好多啦。
现在一块钱对小孩来说也是不值钱啦。
而家可能一蚊对小朋友嚟讲都唔值钱噶啦。
两千年前一块钱是一个男人一天的工资。
二千年前嘅一蚊系当时嘅一个男人一日嘅工资。
他们叫做一个银子，
我哋叫做一个银子。
一个银子是一天的工资，
一个银子就系一日嘅工资。
就比如说今天的英国一天的工资是100磅吧？
譬如话今日喺英国一日嘅工资系100磅。
比如说哈。
譬如咁讲，
说五万块钱，是说五万乘一百的话，
就系用五万蚊嘅话，就五万乘一百嘅话，
就是500万英镑啦。
就是500万英镑，
五百万英镑的书，请问多不多啊？
五百万英镑的书，你请问多不多呢？
吓死人了！
吓死人！
一个很算是一个小山了，已经是，
好像一个小山咁样。
所以想到当时人的迷信多么的这个多哈。
所以可想而知，当时的迷信是几咁多。
但感谢主，确实有阻碍，有难处，有逼迫。二十节说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
但感谢主，纵然是有阻碍都好，但当时的主的道是大大兴旺，
而且得胜。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来听一下保罗怎么在这地方传福音的呢？
我们再听一听保罗是怎样在这个地方去传福音的呢？
保罗其实在第二次宣教旅程当中的时候就看准了以弗所了。
保罗其实在第二次的宣教旅程的时间已经看准了要去以弗所。
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六节说，他就想要去亚细亚城传福音，省传福音。
使徒行传十六章的六节那里讲到，他特别想去到亚细亚省，去到那里传福音。
但是呢，主的带领之后呢，他就看到马其顿异象，就跑去欧洲去了。
但是主的带领底下，他看到马其顿异象之后，他去了欧洲。
但是呢，他没有忘记以弗所。
但他没有忘记到以弗所。
他大概是公元54年左右开始，又在以弗所跟亚居拉、百居拉一起来侍奉。
他大概在公元54年左右，是开始在以弗所同个亚居拉和百居拉一起去侍奉。
亚居拉、百居拉，我们相信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他们是谁嘛，哈。
我哋都知道亚居拉、百居拉他们是边个。
亚居拉、百居拉是保罗很好的同工。
亚居拉、百居拉是保罗是好好的同工。
你看在罗马书十六章第三节怎么想他们呢？
我哋睇翻罗马书十六章三节点讲佢哋咧？
他问他们安之后，
为他们安置之后，
问安之后说，也为我的命，他说将自己的颈项置之度外，
亦都为了他的命将自己的颈项置之度外。
可以说是他们的命也不要了，这个很爱主的一个夫妻，
就他们很爱主的一对夫妻，连自己的命都不要。
所以他说，保罗说不但我感谢他，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
他不单止保罗感谢他们，外邦的众教会都感谢他们。
相信以弗所的教会的外邦的基督徒也很感谢他们。
所以以弗所的教会，外邦的教会都很感谢他们。
因为他们在这边开始建立教会的。
因为他们开始在这里去建立教会。
他们怎么相遇的呢？
他们怎样相遇的呢？
使徒行传十八章有提到。
使徒行传十八章那里有提到。
因为罗马的这个王叫格老丢。
因为罗马的王叫格老丢。
他就驱逐了罗马的犹太人。
他驱逐了罗马的犹太人。
所以他并且被逼的，就在公元四十九年就离开罗马，逃走了。
而且被迫地在公元的四十九年就离开罗马逃走了。
没想到在以后在哥林多这个遇到保罗。
没想到在之后在哥林多遇上保罗。
他们一起来这个合作了。
他们一起就去合作。
所以以后呢保罗就跟他一起到以弗所去。
所以保罗之后就跟他们一起去到以弗所。
记录在使徒行传十八章那边。
是记载在《使徒行传》十八章那里。
十九节说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
十九节讲到，到了以弗所之后，保罗就将他们留在那里。
自己进了会堂与犹太人辩论。
自己就去了会堂与犹太人去辩论。
众人还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
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
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
就辞别他们说，神若容许我，我就会再回来你们这里。
于是开船离开了以弗所。
于是就开船离开了以弗所。
所以因此呢，百居拉、亚基拉人住在以弗所。
所以于是百居拉、亚基拉都是百居拉、亚基拉都是住在以弗所。
保罗就离开了。
保罗就离开了。
以后呢，这个三年之后呢？
以后在三年之后。
没想到亚基拉、百基拉这边已经建立了家庭教会了。
我想到亚基拉、百基拉已经在这里建立了家庭教会。
并且那边也帮助一个很聪明的保罗，这个亚波罗。
并且那里辅助了一个很聪明的人叫亚波罗。
三年之后，公元五十七年，保罗再回来这个地方。
在三年之后，公元五十七年，保罗再回来这个地方。
那时候已经有教会了。
那时候已经有教会了。
所以保罗也特别这边培训门徒，
所以保罗特别在这里也都去培训门徒，
在推拉奴的这个学坊里面的培训他们，
在那个叫推拉奴的学坊那里去培训他们。
所以看起来保罗以后呢也住在以弗所地方住了蛮久的，
所以保罗都在以弗所这个地方都住了都有几耐的，
所以以后 在整个亚细亚省里面东奔西跑去传福音去建立教会，
所以之后就在亚西亚省的东奔西跑去传福音建立教会，
建立老底家教会也建立哥罗西教会，
建立了老底家教会也都建立了哥罗西教会。
甚至有人说他所有居住在亚西亚省的犹太人跟希腊人都听了主的道，
所以就讲到所居住在亚西亚省的犹太人都听了主的道。
在以弗所还有另外一个领袖叫该犹的，
在以弗所还有另外一个领袖叫该犹，
以后是成为以弗所教会的主教的，
以后就成为以弗所教会的主教。
他是基督耶稣十二个七十个门徒之一，一个门徒。
他亦都是耶稣七十个门徒之一的。
约翰这个三书也提到这个名字。
约翰三书也都提到他的名。
因为约翰以后也住在以弗所嘛。
因为约翰以后都住过在以弗所，
所以提到的名字也不足为奇。
所以提到他的名字不足为奇。
无论如何，保罗说住这个以弗所城市总共加起来应该是将近三年时间，
所以保罗住在以弗所这个城市总共加上来应该大概有三年的时间，
所以可以说是住的城市住的最久的，比较其他城市的话，
所以相对其他城市来讲，他住在以弗所是住得最久的，
而且在这边也给一些门徒培训，
而且在这里也都帮助一些门徒去培训他们。
所以可以说他们很策略性的看很看重这个城市。
所以讲到他们很看重这个城市。
那么他以后所写的以弗所书是今天我们所读的以弗所书里面呢，看到没有太多责备的 语言。
他之后所写的以弗所书，我们今天看回是没有很多很责备的语言。
乃是更多的神学培训的内容跟教导的。
而且是有更多的神学的培训和教导。
看起来以弗所教会的根基打得蛮好的。
看起来以弗所教会的根基是打得挺好的。
我们看一下保罗的祷告的内容是什么神学思想呢？
我们看回保罗祷告的里面有什么神学的思想。
他很重视要我们明了福音的奥秘。
他很重视要我们明白福音的奥秘。
这奥秘是什么奥秘呢？
这个是什么奥秘呢？
就是众人在基督耶稣里能够合一的奥秘。
就是使众人在基督耶稣里能够合一的奥秘。
今天我们教会很多人都由外邦人组成了。
今天我们的教会都是由外邦人而组成。
2000年前不是那么多的。
2000年前不是那么多的。
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
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
起初信主的大量都是就是犹太人来的。
最初信主大量的都是犹太人。
一直到保罗和其他同工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外邦人的人数在慢慢才增长起来。
直至到保罗和其他同工向外邦人传福音，外邦人的数目才慢慢增加上来。
所以使徒保罗的贡献是很大的。
所以使徒保罗的贡献是很大的。
所以保罗在第三节说，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
所以第三节他讲到用启示知道福音的奥秘。
这奥秘就是基督的奥秘。
这个奥秘就是基督的奥秘。
为什么呢？ 他信主的经历很特别。
为什么呢？因为保罗信主的经历很特别。
他从来不知道原来这是上帝预备的奥秘。
他都从来不知道原来这个就是上帝预备的奥秘。
直到他碰到在大马士路上碰到基督耶稣复活的主之后才知道。
直至到是在大马士路上碰到复活的基督之后他才知道。
那个相遇可以说是他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
这个的相遇是他人生里面很重要的转捩点。
所以因此他以后从个逼迫基督徒的变成宣扬基督教的。
他之后就由一个本来逼迫基督徒的转成宣扬基督教的。
所以他一生当中人生的方向的价值观完全改变了。
所以一生当中人生的价值观是完全改变。
弟兄姐妹们，你们信主之后有没有奇妙的改变呢？
弟兄姊妹，你们信主之后有没有奇妙的改变呢？
可能我们的信主的经历可能不是像保罗那么奇特。
可能我们信主的经历没有保罗那么奇特。
但是呢，我相信每个人至少有一些奇妙的上帝改变我们生命的一个奇妙的故事可以说的。
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有上帝改变我们生命的一些见证是可以说的。
Yeah, 我特别想分享一点简短的一个藏族一个弟兄的见证。
我特别想分享一个短短的一个藏族弟兄的见证。
他的见证有点奇怪哈，奇妙的。
他的见证也都是很奇妙的。
因为他本来是一个家庭破碎的家庭里面长大的。
因为本来他是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里面长大。
父亲也是很恶待他，常常打他的。
他父亲也都是恶待他，常常打
他。他常常离家出走的。
他也都是常常离家出走。
爸爸又把他抓回来又打他。
爸爸最后捉回来之后也都是打他。
所以可以说是笑人生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悲惨的故事重演在重演。
可以说一个悲惨的故事在重演。
到最后呢，长大之后就真的离开家了。
到他长大之后他真正离开了家。
他的心肠很好。
他心肠很好的。
大家看到他进入社会的时候缺到社会很多的丑恶的现象。
他去到社会之后看到社会有很多丑恶的现象。
所以他心中很多挣扎。
所以他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
他是跟上帝说，上天啊上天啊，为什么这个世界那么这么险恶的呢？
他就经常跟上天说，上天啊，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险恶的呢？
我自己本身做不到好人的话，我真的你试过做个坏人算了。
他说到如果我不能够做一个好人的话，我做一个坏人就算了。
但感谢主，上帝差派一个当地一个官员的孩子跟他做朋友。
感谢神，他差派了当地一个官员的孩子跟他做朋友。
这官员的孩子是基督徒。
这个官员的孩子是一个基督徒。
所以他就在传福音。
所以他就向他传福音。
所以传了两个月了，
同佢传咗两个月。
到第三个月之后，他觉得很烦了，已经是。
到第三个月，他觉得他很烦。
有一天，他们在湖边里面坐着。
有一日，他们在湖边那里坐着。
啊，这个弟兄又跟他传福音了。
这个弟兄又向他传福音。
他就生气起来了。
他就激气上来。
然后你已经讲了很多了，这两个月里面还在讲啊。
然后跟他说，你这两个月已经讲了很多了，现在还要讲。
意思他不信这个福音啊。
意思他就想跟他说，我不信这个福音。
他挑战弟兄说，
他就挑战这个弟兄说，
要是所传的神是真的话，除非他显出神迹，不然我怎么会相信呢？
他就说，如果你说这个神是真的话，他不向我显一个神迹，我怎样会相信呢？
真的很奇妙，
真的很奇妙。
这句话刚讲完了，
这句话刚刚一讲完，
他们前面的湖里面就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水柱跑出来，
前面那个湖就喷了一条很大的水柱上来，
这水柱会旋，会有声音的树树这样子的哈。
这个水柱就会旋转，有声音的。
在湖里面旋转，
在湖里面去旋转。
大概有一人，大概五六尺高，这个水柱。
这个水柱大概有五六尺高。
哇，这个两个弟兄两个人看了之后，两个人怕死了。
这两个人见到之后都好惊死。
因为这弟兄，这个藏族弟兄说，你要除非上帝写个神迹给我看，不然我不信这样子哈。
这个藏族弟兄讲到除非这个上帝显一个神迹，如果不是我不信。
所以上帝也特别怜悯这个人吧。
所以上帝也都特别怜悯这个人。
让他看到一个歧视哈。
让他看到一个歧视。
他就从此那一天开始就信主了。
从此他就由那天起开始信主。
今天他这个妻子都在另一个国家里面在深造。
他跟他的妻子今天是去到另一个国家去深造。
感谢主能够认识他，能够看到他的听他的见证很奇特。
感谢主能够认识他，去听到他的见证是很奇特。
无论如何，这个上帝的奥秘在以前的外邦人当中很少人听到。
无论如何，这个上帝的奥秘在以前的外邦人里面是很少有人听到。
那第六节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
第六节都讲到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
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
就是借着福音能够得以同为后嗣。
同为一体。
同为一体。
同盟应许。
同盟应许。
哇，这对保罗来说是很奇大的一个事情啊。
这对保罗来讲是一个很奇大的事情。
因为在旧约时代里面，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啊。
因为旧约的时候，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
所以外邦人这个很少听到这个福音的机会吧。
所以外邦人是很少能够听到福音的机会。
虽然 有些人听过，但不是很多。
虽然有些人是 听过，但 不算很多人。
但如今在新约时代里面，上帝要大大的拯救外邦人啊。
但如今在新约的时代，上帝要大大去拯救外邦人。
所以他保罗第一节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啊。
所以保罗在第一节讲到，我作为这福音的执事。
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
是照着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着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
让他能够介绍这个基督给这个丰富他的奇妙给外邦人，
让他能够去介绍基督丰富的奇妙给外邦人。
所以上帝真的是很爱各种各样的人啊。
所以上帝真的很爱各种各样的人
啊，不同族变成不同民族的人，
不同民族的人，
不管是白种人或者黑种人，
无论是白种人、黑种人
或者黑种人，他都喜爱他们，
或者是黑种人都是喜爱他们。
所以保罗用了三次同字三次哈，
保罗在这里讲了三次的同字，
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
这个同字讲了三次就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
因为在旧约时代里面，外邦人很少有机会能够长得好的滋味，能够成为上帝的后嗣，成为基督的成为这上帝的这个成为得到这个盟应许的。
因为在旧约时代，外邦人是很难想象能够成为神的后嗣，成为一体同盟应许的。
是的，但上帝爱世人。
是的，上帝是爱世人。
他愿意把这个好处也因此也开始大大的广传到外邦人当中。
所以因此他也都将这个好处去开始大大的传在外邦人当中。
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节讲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这个不是出于自己，而是神所赐的。
所以感谢主，我们的得到的蒙的福分救恩，这个是本乎上帝的恩典。
所以我们所得的这个救恩是本乎上帝的恩典。
是的，因为当时候呢，这边说我们不出于行为，乃是免得有人自夸。
这个也都讲到，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这不出于行为呢，应该是说的是不出于工作比较好一点哈。
这个讲到不出于行为，可能改成不出于工作，可能会好点。
什么工作是律法的工作？
什么工作呢？就是律法的工作。
因为当时候犹太人他面对外邦人信主的时候有一个挣扎。
当其时犹太人面对外邦人是信主是有个挣扎。
因为外邦人说他们需要按摩西的规条受隔离，不然不能算是得救的。
因为有外邦人讲到他们要按照摩西的律法去受割礼，如果不是就不能够得救。
所以这是个不同种族之间的摩擦跟这个挣扎。
这个就是不同种族之间的摩擦和挣扎。
所以难怪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下面开始说。
难怪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这里这样记载。
说第十一节说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
十一节讲到所以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
是称为 没受隔离的，
是称为未受割礼的。
十二节说在以色列的国民以外的，
这个就是以色列的国民以外的，
在住约的是局外人，
在旧约时间是局外人。
你想到啊，现在能够同得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看到吗？就是这个说法了。
我想到现在就是同成为后嗣，同成为一体，一同受到这个应许。
所以基督耶稣里面的血，我们可以现在可以靠近神，可以亲近的。
所以我们透过基督耶稣的血，我们可以亲近神。
以前是远离神的。
以前我们是远离神。
很少这种机会的。
我们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如今大有机会了。
如今我们大有机会。
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合为一了。
所以保罗跟你讲到，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合二为一。
这是因为基督耶稣的功劳。
就是因为基督耶稣的功劳。
我们从这个远方各种不同的族群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一体。
我们远方不同的族类，我们都在基督耶稣之下成为一体。
十七节说，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
特别讲到我们传这个和平的福音给远处的人，也都传给近处的人。
而且弟兄姐妹们看到这福音是传给万国 万族的人的。
弟兄姐妹，你要看到这个福音是要传给万国万族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的保罗的祷告，希望我们的眼光不要那么狭窄。
弟兄姐妹，我们看回保罗的祷告，就是叫我们的眼光不要那么狭窄。
从前犹太人的眼光很狭窄。
从前犹太人的眼光是很狭窄。
包括一些信主的犹太人，他们也很难。
听不到。
包括一些信主犹太人早期的话，对外邦人很难接纳。
包括一些信主的人，他们早期对外邦人是很难去接纳他们。
等到保罗他同工之后，做了很多的善工，逐渐外邦人开始被接纳了。
保罗和他的同工做了很多的善工，渐渐外邦人是被接纳。
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这个封城封国的这个框状里面，也是很好的反省的时间吧，是吗？
弟兄姊妹，我们如今我们是一个封城封国的时间，我们都是一个好好时间去作为反省。
你有没有想到最近比较多点时间反省思想吗？
你有没有发觉到最近是不是多时间去反省思想呢？
我想是时候是我们可以好好的反省，就是监察我们的心。
我想是时候我们可以去反省，去求主去监察我们的心。
我想保罗的祷告也是希望我们的眼光不会那么狭窄。
我相信保罗的祷告也都希望你眼光不要那么狭窄。
我们的心中里面或者是我们人生中有很多不同的冤仇吗？
我们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人生里面是不是很多不同的冤仇呢？
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但有时候有跟某个什么人就不和吗？
或者没那么严重，但我们是不是有没有跟谁不和呢？
所以我们要学习饶恕。
所以我们要学习去饶恕。
上几天我们在这个家庭的崇拜里面还在谈到关于这个饶恕的课题。
前几日我在家庭崇拜里面都讲过这个饶恕的课题。
饶恕对上帝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神学思想。
饶恕对上帝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学思想。
虽然我们说我们人已经长大了，应该会容易饶恕吧，是吗？
我们讲到我们人已经长大，我们是不是应该可以更容易去饶恕呢？
但有时候不是这样子的。
但有时候我们又不是这样。
有些人的心中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冤仇，有很多的受伤害的这个地方。
我们很多人心里面有很多的冤仇，很多的伤害的地方。
我们要求上帝医治我们的心。
我们求上帝去医治我们的心。
让我们更接纳对方。
让我们能够更接纳对方。
饶恕对方。
饶恕对方。
因为上帝说，要是你不饶恕别人的话，上帝也不饶恕你。
因为上帝讲到，如果你不饶恕别人的话，上帝根本不饶恕你。
是的，古代的时候，犹太人跟外邦人是隔阂的，是分开的。
在古代的时间，犹太人和外邦人是隔开的。
因为你看到吗？他们崇拜的时候呢，外邦人是在圣殿的外面崇拜的。
因为他们崇拜的时候，外邦人是在圣殿的外面去崇拜的。
所以他们有一个隔离的墙。
他们那时候，他们起了一个隔离的墙。
外邦人院在外面，你看到没有？
他们起了一个叫外邦人院在外面的。
所以他们不能够很靠近上帝。
所以他们不能够去很靠近上帝。
现在没有了，可以了。
现在就没有了，现在可以了。
这个隔墙已经打破了。
因为这个隔墙已经被打破。
甚至人跟上帝那个至圣所帐幕也裂开了。
因为甚至到那个至圣所里面的帐幕都已经裂开了。
所以是上帝特别的安排。
因为是上帝特别的安排。
他用各种的智慧聪明。
他用各样的智慧聪明，
借着人的信，
藉着人的信，
可以因此来到神面前，
可以因此来到神面前。
弟兄姐妹，你们有上帝的智慧聪明吗？
弟兄姐妹，你有上帝智慧的聪明吗？
保罗祷告里面这一封书信说，希望赐人智慧跟启示的灵赏给众人。
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祷告里面讲到，希望神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
让这个智慧跟启示灵能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让这个智慧和启示灵能够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
让我们可以真知道上帝，
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上帝。
在最近你们祷告当中，有没有因此更认识上帝呢？
在我们最近的祷告当中，我们会因此而更加认识上帝呢？
你越认识上帝的话，你越来越像 有基督的形象。
你越认识上帝的话，你越来越有基督的形象。
因为我们越亲近他的话，我们被他的这个灵命所影响。
如果你越亲近他，我们被他的灵命来影响。
是的，我们世人是凭自己的智慧。
是的，我们世人是凭自己的智慧。
但上帝拯救我们的人呢，是用神的智慧。
但是上帝拯救我们人是用上帝的智慧。
所以我们要求上帝给我们多多的智慧聪明。
所以我们要多多求神赐给我们有智慧聪明。
让我们因此多点认识他。
因此我们可以多点去认识神。
这个时候是疫情时候，我们不能上班，可能是。
现在在疫情的时间，我们不能够上班。
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陪灵的时间吧。
我相信一个很好的时间去陪灵。
我们可以多点时间来祷告。
我们可以多点时间来祷告。
多点时间读属灵的书籍。
多点时间去读属灵的书籍。
让我们培养起来。
让我们能够培养起来。
我看第三点，保罗的希望合一的教会以信心刚强起来。
第三点就是让合一的教会的信心得以刚强起来。
是的，保罗很重视信心。
是的，保罗是很重视这个信心。
就是说因基督因你们的信。
这个讲到基督因你们的信。
住在你们心里。
住在你们心里。
叫你们爱心有根有基。
叫你的爱心是有根有基。
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信之信心是什么信心的内容呢？
这个信的信心是什么的内容呢？
一章五节说是信服真道的内容。
一章五节讲到这个是信服真道的内容。
信服真道基本上就是顺从的信心。
信服真道基本上来讲就是顺从的信心。
十五章十八节说使外邦人顺服。
十五章十八节那里讲到使外邦人顺服。
十六章二十六节说是信服真道。
十六章二十六节讲到是信服真道，
也是一样，是顺从的信心的意思，
就是顺从的信心的意思。
就因为我们的信，我们信主有没有顺服主呢？
主啊，弟兄姊妹，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顺服主呢？
让我们的信 因基督应允的信，祝你们心里面有根有基。
让基督在我们的信里面，让我们有根有基。
这个有根有基是建立在爱心里面的。
这个有根有基是建立在爱心里面。
而加拉太书很重视，保罗说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
加拉太书里面很重视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
你信主有帮助你的爱心增加吗？
你信了主之后有没有帮助你的爱心去增加呢？
这个信心是活的信心，不是死的信心。
这个信心是活的信心，不是死的信心。
我们可以因这个信，就会因信称义。
我们可以因为这个信，就因信称义。
这是保罗使我们得到的信心。
这个就是保罗使我们得到的信心。
对保罗来说，这个是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
这个保罗讲到就是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
使万国万族因他借着给亚伯拉罕，因他得福。
就是使万国万族，给亚伯拉罕，讲这个就是，万国都必因你得福。
因亚伯拉罕也信上帝，因此他也被称义的。
因为亚伯拉罕都是信上帝，所以因此亚伯拉罕也都是被称为义。
所以我们借着他的灵，叫我们的心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
所以我们藉着他的灵，让我们 信心可以刚强起来。
对，因现在我们不是外人，不是客旅了。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外人，不是客旅，
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面的人了。
我们已经是，同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
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
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
他说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
他讲到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
提摩太是不是一个 胆怯的人呢？
提摩太是不是一个胆怯的人呢？
我想不是吧。
我想不是了，
因为耶稣也曾经被人劝勉要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嘛，是吗？
因为耶稣也曾经也都被劝勉，叫他不要惧怕，不要惊慌，是吗？
当然提摩太有当时的这个难处跟挑战。
当然提摩太当时有的难处和挑战，
内忧外患，
内忧外患，
是他所面对的难处，需要鼓励他的。
这个就是他所面对的难处，是要鼓励他。
但保罗常常 要鼓励他要刚强起来。
但保罗想鼓励他要刚强起来。
我们有很多经文，
我们有很多的经文，
但我 不读了哈。
我现在都，不读了。
最后的第五个，腓立比四章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我们读最后的节就是，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就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这就是同样是 endunamo， 就是刚强起来。
那个 endunamo 就是刚强起来的意思。
右边保罗的祷告是我们能够使我们的灵命刚强起来。
弟兄姊妹，保罗的祷告是要使我们的灵命能够刚强起来。
右边们，虽然这次有瘟疫的打击，你的灵命有更刚强起来吗？
弟兄姊妹，我们虽然有瘟疫的打击，但我们的灵命有没有刚强起来呢？
就像第四点所说的，我们的灵命刚强可以因着信而刚强起来的。
好像第四点那里所讲到的灵命是因着信而刚强起来。
所以有时候需要打击，有些经过一些难处来挑战我们信心 才会更刚强起来。
所以我们有时候经过一些打击，一些难处，我们的信心才可以能够更加刚强起来。
所以不要忽略，这个生命里面的难处跟挑战，不要忽略了。
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了这个生命里面的挑战和难处。
上帝也借了一些挑战跟这个难处来帮助我们信心刚强起来的。
上帝也会借着这些挑战和难处来让我们的信心可以刚强起来。
包括这次的疫情，我相信也是如此。
我相信这个疫情也都是如此。
最后一点，我们要以基督的爱兴旺福音。
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以基督的爱兴旺福音。
保罗希望我们的爱在基督耶稣里面是认识他是如何的长阔高深。
保罗是，要让我们认识到，上帝爱是怎样呢？是基督爱是怎样呢？就是他怎样长阔高深。
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
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够测度的。
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能够帮助我们有爱。
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能帮助我们能够有爱呢？
爱是很有忍耐又有恩慈。
爱是很有忍耐又有恩慈。
保罗很重视我们能够学习如何像基督耶稣这样子有爱的彰显。
保罗很重视我们，有没有学到，基督耶稣这样将爱去彰显。
这爱能使我们有大的大的能力能够成就一切。
这个爱是让我们有大大的能力能够去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
所以最近这个这个瘟疫的事情很多。
最近那个瘟疫的事情很多。
路加福音21章11节说：“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
路加福音的21章11节嗰度讲到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
那启示录6章18节说：“看到第四匹马是灰色的马，有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在启示录的6章18节就讲到，这个是一匹灰色的马，是要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所以明明日子里面，末世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产生。
听不到，中间断了。
我知道末世里面有很多的挑战，特别是饥荒、战争、瘟疫。
我们知道末世有很多的挑战，特别是饥荒、战争和瘟疫。
2020年里面，现在5月，这个3日了哈，昨天的报告里面已经有300多个有确诊病例，还有24万4千已经死去了。
在昨日的报道里面讲到，是现在这个瘟疫已经导致347万的确诊病例，还有24万4千人死亡。
那是很多了，
已经是很多了。
而且弟兄们，在同样时代里面，同样三月，这个1月、2月、3月份的时候，
但弟兄姊妹在同一个时间，在1至3月的这个时间，
虽然我们有11万人这个去世了哈，
虽然我们是有
二万一千人去世了，
虽然我们有21000人去世，
但是当同样时候里面有900多万呢是堕胎而死去的，
但同一时间是有900多万。的生命是因为堕胎而是没了的。
我想这个时候也是我们要人需要检查自己的行为的时候。
我相信也都是我们人需要去检查监察自己行为的时候。
是的，这个时代里面有很多挑战，包括经济的崩溃。
是的，世界里面很多的挑战，包括经济的崩溃。
很多人不能出门，要住在家里面。
很多人不能够出门，要住在家里面。
最近我们也我在帮助在东欧的吉普赛人的施工。
最近我们帮助的东欧的吉普赛人的施工。
因为这个疫情爆发，他们也不能出门。
因为这个疫情的爆发，他们都不能够出门。
不能出门就是意思说不能工作了。
不能够出门，这个意思就不能够工作。
没有工作的话，就是说没有收入了。
没工作就是没收入的意思。
没有收入就是没有食物吃了。
没收入就是没食物可以吃。
他们就靠每天的生活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费跟食物的，
他要靠自己去维持每日的生活费和他的生活，
因为他们的比较贫穷，所以常常是在属于这时候的饥饿当中，
因为他们比较贫穷，所以他们常常是处于饥饿当中。
同样在今年三个月里面，
同样在今年的头3个月里面，
你看到吗？当我们有20000多人去世的时候，同样时候有200多人是死于饥饿的。
是有20000多人是死于瘟疫的，同时间是有200多万人是死于饥荒。
是比我们的这 coronavirus 这个瘟疫还死亡人数超过这个10倍的。
比这个冠状的瘟疫是超过10倍的。
就这边们，感谢主，中国教会这个时代也可以做些事情来把我们的爱传出去。
感谢主在这个时间，中国教会也都可以将这个爱去传扬出去。
因为他们的实在太穷了，所以没有平时的收入的话，就没有饭吃了。
因为他们的收入真的太穷，他们没工作的话就没饭吃。
我左边的牧者告诉我说，他是很谢谢华人教会的这个捐献，让他们能够活得下去。
左边的这位牧者跟我讲到，很多谢华人教会的捐献，让他们能够可以生活下去。
所以牧者们去超市上去买这些东西，得送给这些需要的人。
这就是牧者去超市去买这些食物去送给有需要的人。
我相信上帝也是纪念那些贫穷的人。
我相信上帝也是纪念那些贫穷的人。
这个瘟疫时代困难时候，也是我们可以纪念穷人的时候。
这个瘟疫的时间，也都是我们可以纪念穷人的时候。
基督耶稣也举目观看，都说你们贫穷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
基督耶稣也都举目观看门徒说，你们贫穷人有福了，因为这个国是给你们的。
让我们学习各种机会吧，来把爱传出去。
我们学习各样机会去将这个爱去传扬出去。
因为我们周济穷贫穷，他的仁义圣经说是存到永远的。
圣经是这样讲，纵使我们周济贫穷，我们的义是存到永远。
最后特别是这个吉普赛人所写的中文字。
最后这个就是特别那班吉普赛人所写的中文字。
你们看得出来吗？
你们看不看到？
虽然写的不是很美，但是我觉得是蛮感动的。
虽然不是写得很漂亮，但我觉得是很感动的。
他们说谢谢我们爱你。
说多谢谢我们爱你。
最近这几天我也开始为巴基斯坦的贫穷的家庭来做筹款。
最近我也都开始为巴基斯坦贫穷的人去筹款。
特别是最穷的那个家庭。
特别是最穷的那个家庭。
或者是家里面有病倒的人。
或者是家里面有病倒的人。
或者是孤儿寡妇。
或者是那些孤儿寡妇。
他们也会得到我们的帮助。
也都会得到我们的帮助。
我们身边很多的朋友，
我们身边很多的朋友，
有时可能不是物质的缺乏，
可能不是物质的缺乏，
可能在孤独里面的，
可能在孤独里面。
我们用我们的时间来探访他们，用 WhatsApp， 用这个 Zoom 来探访他们，跟他们谈天，
我们
陪他们度过这个难关。
我们用 WhatsApp 啊、Zoom 啊这些软件去探访他们，来陪伴他们度过这个难关。
我盼望保也是保罗的心愿，他活着了，这时代的话，也希望我们教会能够发做王、做光、做盐为主、做光、做见证。
如果保罗仍活着，佢都亦希望你教会喺呢个时代嘅仍然去作盐作光。
感谢主，
感谢主。
我做个祷告，
我哋一齐去做个祷告。
现在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主。
亲天父，你满心感谢赞美主。
因为我们要学习保罗的祷告，
因为我哋要学习保罗嘅祷告。
保罗祷告希望我们的信心是有根有基的。
保罗的祷告是希望我们的信心是有根有基，
让这个有根有基是建立在爱的里面，
让这个有根有基建立在爱的里面，
让我们的爱因此能够发扬光大，
让你的爱因此能够发扬光大，
让人因此知道上帝的美意，
让人因此知道上帝的美意，
就是救恩今天也临到很多的外邦人去了，
救恩今天临到很多的外邦人里面去，
也可以领受上帝的恩赐了，
亦都可以领受上帝的恩赐。
主父在温情当中也激励我们的心。
主要求你在瘟疫当中也都激励我们的心。
帮助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强起来。
帮助我们的信心能够更加坚强起来。
能够壮胆的。
能够去壮胆的。
面对这次的疫情的打击。
面对这次疫情的打击。
也想给我们反省的机会。
上帝都给我们有反省的机会。
让我们爱你更多。
让你爱你更多。
感谢主请你们祷告。
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基督耶稣得胜的名字求，
奉基督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
阿门。